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1月4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栏目今天播出；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积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新方法新路径，砥砺官兵奋斗精神，着力锻造能战善战的海上精兵劲旅；
重点关注2025年上半年女兵应征报名开始；
新闻聚焦，浙江、山东等地就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出台具体政策措施；
直击现场，各部队以饱满的战斗状态、昂扬的冲锋姿态，扎实展开新年度军事训练；
环球军情，美国批准向日本出售价值36.4亿美元的导弹；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播送散文《冬青树下的守望》。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化政治整训，新时代奋斗观。
近段时间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紧贴备战打仗实际，通过多种方式深入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引导官兵在思想碰撞中找准目标，激发斗志，凝聚起乘风破浪、向海图强的强大精神力量。请听特约记者马玉斌、刘展臣的报道。
近日，在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战舰与城市大讲堂上，来自宜昌舰命名城市的湖北省宜昌市某党校教授以夏明翰家族故事及启示为题，和官兵们进行了辅导交流，教育引导官兵从革命先烈忠于信仰、勇于献身的精神中汲取奋斗力量，强化使命担当。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赵宣纯
通过鲜活的解读和深入的剖析，将红色精神和先辈先烈的事迹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了解第二故乡的过程中加深学习思考，汲取奋斗力量，笃定奋斗方向。
在开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过程中，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将大讨论与打造战舰与城市教育品牌结合起来，在舰艇命名城市建立教育基地，将甲午战争战场遗址、河北唐山李大钊纪念馆、河南开封焦裕禄纪念馆等一批红色教育场馆打造成思想教育的课堂，努力筑牢官兵矢志奋斗强军的思想根基。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刘志浩：
战舰与第二故乡不仅是命名关系，更连接着精神层面的纽带。我们充分发掘第二故乡的红色资源，组织官兵开展实地感悟活动，发扬好这些优良传统，让他们真切感受到视觉的冲击、灵魂的洗礼和信仰的升华，从而在执行任务时坚定信念、凝聚力量。
为推动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走深走实，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还针对人员分散难集中的实际，充分发挥基层理论骨干作用，将官兵喜闻乐见、生动鲜活的教育元素引入课堂。
我见证了人民海军装备的发展和社会变化。
前段时间，成都舰参加某重大演训任务，任务间隙，入伍28年的刘宝峰结合服役的丰富经历和战友们分享奋斗故事和强军感悟，激励大家卯足干劲儿迎难而上。在那次演训任务中，官兵们在风高浪急的恶劣海况下顺利完成风险系数较高、实战价值明显的夜间航行补给科目。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钱浩：
我们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深化练兵备战、大项任务攻坚等相融合，结合任务前动员、任务中鼓动、任务后小结等环节，随机组织教育活动，帮助官兵找准奋斗目标，引导官兵把教育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
坚守战位写忠诚，逐梦深蓝当尖兵。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开展以来，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官兵练兵备战的热情持续高涨。前不久，这个支队参加海军组织的某竞赛性考核比武， 面对备赛时间短、技术难度大、海况条件差等困难，官兵们迎难而上，顽强拼搏，取得了优异成绩。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齐松：
近年来，支队使命任务不断拓展，我们高举旗帜，凝心铸魂，担当使命，奋斗强军，在更训和创新上下功夫，运用好舰艇部队特有教育资源，引导官兵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持续打牢听党指挥、献身强军事业的思想政治根基，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接下来关注一组军事新闻。本台消息，2025年上半年女兵应征报名正式开始，适龄女青年可在2025年1月1号至2025年2月10号登录全国征兵网进行应征报名。女兵应征对象为年满18至22周岁，2003年1月1号至2007年12月31号出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应届毕业生可以报名参加2025年上半年女兵征集，年龄放宽至23周岁。此外，2025年男兵上半年应征报名时间为2024年12月1号至2025年2月10号24时。
本台消息，自2022年退役军人事务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意见以来，山东、浙江、内蒙古等地纷纷出台多种政策措施，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近日，杭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杭州市教育局、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2025年2月1号起实施。通知中明确，中小学行政工勤岗优先接收安置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鼓励学校以各种形式将符合条件的优秀退役军人纳入学校教学管理队伍，担任驻校教官、军训教官、国防教育辅导员、兼职体育教师等职务。山东省枣庄市近日印发了《枣庄市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和幼儿园任教若干措施的通知》，鼓励退役军人参加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培训，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培训补贴，支持各区市开发设立校园类退役士兵专项公益性岗位，相关企业聘用退役军人符合条件的优先享受枣庄市人才购房补助、子女入学等优待政策。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近日印发关于深化就业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支持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各地在制定中小学教师招聘计划时，可面向退役军人单列计划。
记者刘少伟、曹春耀报道。当地时间1月3号，执行和谐使命2024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抵达新加坡，抵靠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码头，开始进行为期5天的技术停靠。技术停靠期间，新加坡海军医务人员、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工作人员将先后登船参观。此外，任务官兵代表还将参观新加坡海军医疗中心。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连日来，从大漠戈壁到山岳丛林，从东南沿海到雪域高原，全军将士扎实开展新年度军事训练，以昂扬的精神面貌和一流的练兵成效，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婷的综合报道。
迎着凛冽的寒风，第76集团军某旅的官兵正在野外训练场上同步展开轻武器实弹射击、刺杀操、连战术基础动作等多科目训练。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数千名官兵在练兵场上围绕装甲、炮兵、防空等多个兵种专业进行训练。第71集团军某旅的官兵们在室外训练场展开无人机操作训练，官兵们娴熟地运用多种战法对目标进行搜索打击。第71集团军某旅徐天成：
无人机在未来战场上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因此今年从训练刚开始，我们就紧盯战场和任务需求，精心挑选专业骨干，展开无人机操作训练， 不断强化官兵实操技能和水平。
五两检查好，请示开车。
开车五两，现场预判。
五两说到。
新年伊始，南海某机场战机列阵。随着塔台指令的发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多架舰载直升机依次起飞，前往目标海域，与舰艇协同进行海上着舰科目训练，并连贯展开了海上搜救训练。在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新年度的首次飞行训练就紧贴实战，围绕空战对抗、近距支援、编队飞行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全面锤炼提升飞行员战斗本领。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张文武：
总的来说，空中的对抗非常激烈，今天的训练设置更加融合了实战，也结合了很多任务的因素在里面，对我们新年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的一年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技术能够更加精进，能够更加出色地执行好我们的任务。
所有人紧急集合。
在联勤保障部队某运输旅训练场，急速的哨声打破清晨的宁静，一场实案化保障演练随即展开。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环境里，联勤保障部队某旅连同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围绕重型装备快速装载、短途机动、机动途中抗击袭扰等10多个重难点科目展开联合训练。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吕广正：
新年度军事训练一展开，我部就围绕汽车运输部队作战能力建设，与陆军协同开展全方位、全流程、全要素的重装运输保障训练，在陌生地域从严从难磨砺部队，检验部队在严寒条件下的重装备运输保障能力。
强军先强将，练兵先练官。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机关干部走上射击场，开展射击科目考核，展开新年度军事训练。武警湖南总队娄底支队官兵全副武装，展开刺杀、擒敌、器械、手榴弹投掷、实弹射击等多个科目训练，激发部队官兵练兵热情。四川省成都警备区组织官兵、基干民兵和文职人员600多人，围绕指挥所开设无人机侦察与反制、快速布防、道路清障等科目展开训练，锤炼提升所属人员应急处突、支援保障等综合能力。成都警备区李涛：
新年度训练，我们聚焦战时重要目标防卫作战可能出现的新变化，突出模拟仿真、无人制能、微波射频技术的运用，背靠背展开对抗训练，列起了以战领训、实战实训的鲜明导向。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今日关注，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至今已延宕近3年，乌克兰军队正在从一支脱胎于苏联时代的军队逐步向着北约标准转换。对于乌克兰来说，这样的转变究竟是出于和俄罗斯战场对抗的被迫调整，还是实战给乌克兰带来的所谓进阶？乌军能完全转向北约标准吗？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的报道。
随着俄乌冲突的不断升级，北约国家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武装，向乌军提供了各种新装备。截至目前，乌克兰不仅可以使用美制 F-16 战斗机对俄作战，还用美制战术导弹系统对俄腹地进行了打击。此外，英国和法国还为乌克兰接连提供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等武器装备。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尽管北约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提升了乌军的现代化水平，并促使其进一步向北约标准靠拢，但对乌克兰来说，北约国家这些点的支持难以形成面的效应。
俄乌爆发以后呢，其实欧美国家呢是一步一步的提升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特别是武器装备的援助，从最初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到现在的 F-16 战斗机。从乌克兰手中的这个表现来说的话，尽管可以打到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的话，那只是一个点状的突破。一方面呢，在很多时候呢是中东地区腾龙换鸟换下来的，而且呢也相对比较落后，即使是像美国、像 向法国、向英国等国提供的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在乌克兰战场上由于数量上的稀缺，再加上呢现代的作战平台呢都是系统对抗，不可能因为单一的作战装备呢改变整个一个俄乌冲突态势，所以对欧美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一方面在数量上不断的增加，那么在质量上呢也不断的提升，但是呢从本质上来说的话，由于数量的有限，由于缺乏系统对抗的手段，所以从乌军的表现来说的话，并没有对俄军呢构成致命的威胁。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除了提供武器装备，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还包括技术转让、人员培训及资金支持。有分析人士称，乌克兰在军队的规划、调遣和供应方面已经完全转向北约标准。在滕建群看来，由于北约对乌克兰心有防范，乌军很难彻底北约化。
其实乌军向北约靠拢，向北约化军队建设方面转型呢，是在2014年经过至少七八年的转型呢，应该说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前呢，乌军呢已经初步具有了北约部队编成的一些色彩，但是呢在当时来看的话，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呢都犹豫不决，这些北约国家呢还是小心翼翼的，只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欧美国家呢才放开了口子，大踏步的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毕竟呢，北约国家呢也不太相信乌克兰呢能够死心塌地的跟着欧美国家走。
总台记者王斌报道，当地时间1月2号晚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支持法国提出的在乌克兰部署欧洲部队的倡议，但仅有法国是不够的。乌克兰不希望这一倡议只靠1到2个国家实施。同时，乌克兰认为这一倡议必须是迈向北约的一步，部署欧洲部队不能意味着乌克兰未来无法加入北约。
据多家法国和乌克兰媒体近日报道，乌克兰空军即将迎来法国提供的幻影 2000F 战斗机。乌克兰基辅邮报称，法国为乌克兰飞行员和机械师提供的为期6个月的培训计划已结束，为这些先进的法制多用途飞机的交付铺平了道路。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在接受法国电视媒体采访时透露，法国交付的幻影 2000F 将在未来几周内飞到乌克兰的天空。旅行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24年6月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做出的承诺。
据俄罗斯媒体1月3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称，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日本出售2款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的潜在交易，价值达36.4亿美元。报道称，此前日本向美国申请购买1200枚相应导弹及相关服务和设备。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1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凌晨，以军拦截了一枚从也门发射进入以色列的导弹，部分拦截碎片落在以色列中部莫迪因地区。目前以军正在调查相关具体情况。另据总台记者魏然了解到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月3号早间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多人受伤。
总台记者唐鑫报道，据韩国外交部当地时间1月3号下午消息，韩美两国外长将于6号在首尔举行会谈，据悉双方将谈及韩美同盟以及半岛局势等问题。
总台记者马景景报道，当地时间1月3号，据法国外交部消息，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于3号当天抵达叙利亚大马士革，他将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一起同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举行会晤。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军人的母亲因为有从军的子女，就注定了她和别的母亲有所不同。或许她比别的母亲多了一份自豪和荣耀，但同时也多了一份牵挂和付出。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冬青树下的守望》，作者陈寿富以老屋门前的一棵冬青树为象征，深情回忆了母亲平凡而又坚韧的一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热心而又无私的军人母亲形象。播音：笑瑞， 编辑郝志宏、笑瑞。
在记忆的幽深处，门前那株冬青树宛如一位岁月的守望者，沉默而坚毅地伫立着。它的每一片绿叶都像是岁月的书页，上面写满了与母亲有关的故事。那些故事如涓涓细流，淌入时光的长河，与我军旅生涯中的思念交融汇聚，难解难分。霜雪冬青翠，寒亭岁月幽。这冬青树的根扎在家族的历史土壤里，从祖上的老房萌芽，一路伴随我家的变迁。它见证了我参军前后家庭的发展，无论是新建的平房还是后来的独院楼房，它始终如一地扎根在房前，成为家中一道不变的风景。母亲对他的钟爱，恰似他对生活的热爱，质朴且深沉。那满树盎然的绿意，是他亲手种下的希望。在四季的更迭中，他从不曾屈服于风霜雨雪，始终傲然挺立，似乎在诉说着生命的坚韧与不屈。还记得参军离家时，母亲的眼神里交织着千丝万缕的情感。报名参军的消息传来，她满心都是不舍，每天都在民兵营长家与我家之间来回奔波。她的脚步匆匆而又沉重，眼神中的眷恋与纠结如潮水般翻涌，小心翼翼地向营长打听消息。当我顺利地通过政审、体检，录取通知书翩然而至时，母亲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与鼓励。她为我整理行囊时，那双手虽然因为岁月而略显颤抖，却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将她的爱与期许一一折叠进我的绿色行装。在我服役的漫长岁月里，母亲是我心中永不熄灭的灯塔。她虽然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却用生活的智慧为我照亮前行的路。记忆中的父母温柔与慈爱如同春日暖阳下的溪流，缓缓流淌在我军旅成长的每一个阶段。他们从未有过疾言厉色，始终以爱为舟，以欣赏为帆，推动我在人生的航道上破浪前行。每一个饱含爱意的眼神，每一句轻声的鼓励，都如同一束束明亮的光注入我的心田，让我拥有无畏前行的勇气。就像那在春雨滋润下奋力成长的春笋，向着梦想的天空不断伸展。母亲的一生是坚韧不拔的写照，花甲之年她毅然挑战自我，学习骑三轮车，只为能上街卖菜，减轻家庭的负担。他不辞辛劳地下地耕种，用自己的汗水浇灌着家庭的希望。那略显佝偻却无比坚毅的背影，与门前冬青树的挺拔身姿相互呼应，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底。我仿佛看到父母在田间地头相伴劳作的画面，阳光洒在他们身上，周围晕染着冬青树那充满生机的绿意，那是家的温暖与安宁的最美诠释。母亲的善良宛如夜空中最亮的星， 在岁月的长河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曾经有驻军部队的战士进村买菜，途经我家附近的陡坡时，三轮车被困在半坡，进退两难。母亲见状，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活计，匆匆赶去帮忙。邻居们纷纷出言相劝，担忧他的安危，母亲却只是报以一抹淡淡的微笑，不做丝毫解释。后来他对我说，因为我的儿子也在军中，远离家乡和亲人，如果他也遇到这样的难处，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这样帮助他。简单的话语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内心深处那扇装满母爱的门，让我看到了他对儿子无尽的牵挂，以及对他人真诚的关爱。母亲常以各房电灯各房亮这句质朴的话语教导我们兄妹，他期望我们能像那冬青树一般独立自主，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阳光灿烂还是风雨交加，都能稳稳地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用心经营好自己的事业与家庭，不依赖他人，凭借自身的力量茁壮成长。邻里间有了矛盾纠纷，母亲总是那个温和的调解者，每当夫妻争吵家人不和的声音响起，母亲就会悄然出现，用她那轻柔的声音劝解。她的话语如同一阵春风，轻轻拂过那些躁动不安的心，让怒火渐渐平息，让矛盾在爱与理解的暖阳下慢慢消融。当我在部队立功的喜讯传回家中时，母亲的脸上洋溢着无比骄傲的笑容，她双手捧着喜报，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那泪花里有对儿子为国家奉献的欣慰，有对家族荣耀的珍视与自豪。他像一只欢快的鸟儿，逢人便分享这个喜讯，声音里满是欢喜与荣耀，仿佛我在部队取得的每一份成绩都是他生命中最耀眼的瑰宝，是他用心血与爱浇灌而成的花朵。暮年的母亲遭受疾病的无情折磨，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依然心系着我这个远在部队的儿子，他把兄嫂叫到床前，虚弱而坚定地嘱咐道，受父是国家的人，你们不要因为家里的事打扰他，让他安心服役。这是怎样一种深沉而无私的爱啊！为了国家大义，他把对儿子的思念与牵挂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独自承受着病痛与思念的双重煎熬。如今父母已离我远去，曾经的房屋也在家乡的建设发展中被拆迁，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唯有在梦中我才能再次见到父母那熟悉的面容，看到门前那株冬青树依旧枝繁叶茂。冬青垂旧念，残月影中愁，家门前的这株冬青树仿佛是母亲留在世间的化身，即便岁月流转，它所承载的爱与家的光辉却永远不会消逝。它在我的灵魂深处成为永恒的慰藉与寄托，时刻提醒着我铭记过去的美好，心怀感恩，在军旅人生的道路上坚定地奋勇前行。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朱东阳，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